所以我希望同学们，如果你们要想更有成就，就要拿定主意啊。古今中外那些成就的人，无论在哪一方面，他要是有成就的话，他的主意是坚定的啊，他是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啊，就是连打仗都是如此啊。美国人在韩战越战就是主意不定啊，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比敌人要强大的多，可是结果打了败仗，原因他主意不定啊，所以啊他这些这个军事装备也没办法防御啊，到最后还是吃了败仗啊。所以这个主意也一定要定。第六意识就是极不稳定啊，所以就是星云一马了啊，一会儿想东一会儿想西。如果我们再要不拿定主意，你的光阴就浪费了啊，就浪费了。现在的觉悟决定不晚啊，决定不晚啊，所以要把主意啊拿定啊。拿定就是什么，学一样东西啊。那么我也常常劝大家的时候，在佛法里头要栽要扎根啊，要有根底啊，没有根底很难，太难太难了啊。你好像你也建大楼，你的楼建得越高，你这个地基打得越深越坚固啊，你才能够建高楼啊。你基础不稳固，那怎么行呢？啊，那么一般。那么这个奠定基础啊，是要从待人接物这个背诵经典上认真的着手啊。想奠定良好的基础，首先呢在目前啊这个生活环境里面，要做相当程度的自我提升啊，就是要忍受苦难啊，要肯吃亏啊，要能够放得下啊。为什么呢？我们这个心定了，心清净了，不会被外面境界动摇了，道业才能够生根啊，这一点很重要啊。如果明文力扬还能够动摇我们的心智，你们注意想想，你这个道业这个根就扎不下去啊。为什么呢？心随名利转，这个事情是麻烦的。所以以往李延迟大师他一生之所成就，他常常对人说，他是得力于辩荣大师的教导啊。辩荣大师教他什么呢啊？荣大师在当年是佛门的泰斗啊，是当时的高僧大德。他为了要到他那里去请教啊，去求法，三步一拜，拜 他的道场。你们想想看，这多么虔诚啊！那个时候他年轻呢，二十几岁啊，出来参学的时候啊。那么到了道场之后，这老和尚就是看到他来了，这么虔诚呢，也集了这个大众啊，啊，在这个讲堂里去接见他。啊，那么拜进来之后，跪在地下求法。老和尚说：“哎，你不要被名闻利养害了啊！”啊，就跟他们说了这句话。别人听了之后啊，都笑笑。我们以为老和尚有什么宝贵的开示呢？这么虔诚拜的，原来是老僧常谈呐、啊。这话老和尚常常讲啊，常常讲怎么样？听敌人耳边风。莲池大师听了很感动，所以他给别人讲的说：“哎，你们不可以这样说。”他是真正体会到了。所有修行失败的人都是被名闻利养害了、啊、他这一句话的时候呢，他听清楚，这个就是印祖所说的，他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，这一句话他真正觉悟了，晓得这一句话的时候是对症下药，所以他一生远离名闻利养，他这个道业基础才能够奠定啊！名利人之所好啊！今日出家之人也不能避免，不晓得这个对自己伤害之大啊！他将你整个道业整个前途通通给你摧毁了，有几个人晓得这个东西厉害呀、啊、如果我们把名闻利养从心地里面就拔除，名闻利养跟我不相关，你的心自然清凉自在、啊、清净心才是法器呀、啊！清净心决定不受世间的干扰，什么魔王外道对你不发生作用。啊，这样的人在这一生道业必定有成就。啊，所以莲池大师的成就。一生常常说得利于辩荣法师，这一句话点醒了他，他能成为一代祖师啊！一句话点醒了啊！而荣大师这一句话常常说，没有几个人在这一句话的时候觉悟过来啊，都把它称作老僧常谈啊，不以为意，所以在当时没有第二个莲池大师啊。啊，辩荣大师对一切人并不保留啊，并不是对莲池大师特别好，不是啊，他虽然十分恭敬，对待他跟对待别人一律平等，没有偏差。为什么莲池大师得利益呢？他听了这一句话，他开悟，他明白了啊。别人听的时候他不明白，为什么不明白？他不知道这名闻利养对修行人所造成的伤害，他体会不到啊。所以出家人真正是个学道的人，出家在家都一样 你要想道业成就啊，首先要把我所有的统统给它断掉啊，这个是我所有，那个是我所有，你的道业就别想成就了。为什么呢？有了一个我所有啊，就是累赘，你这个心就不能定，就是这第六意识很易转，你主意就不定啊，要把它舍弃掉。啊，不要害怕啊，我舍弃掉了，那我什么都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道业才能成啊，你什么都有了，你道业就不能成就啊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再给诸位说，佛菩萨护法神护持你，你什么都有了，护法神远离，为什么呢？你自己有了办法了吗？他不要，用不着他，他来了你也不会攻击他啊，用不着他啊，因为你自己样样都有啊，什么都没有，护法神就要照顾你啊，这个是一定的道理啊。我们对于一个学道的人也是如此啊，他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们要照顾他啊，他要有了，有了他比我还多嘛，我照顾他是做什么的啊，用不着照顾他了啊，所以我们要把一切无始境啊啊，我们建立这个图书馆啊，建立这个道场啊，这是大楼，一直到今天啊还没有算完工啊，手术东西通通完全了啊，我们组织一个财团法师，我绝不参加啊，财团法师说别人就组织，你们去管理啊，道场说你们的，我一无所有啊，如果我在的时候加个董事或者做个董事长，这个道场是我的，我也完蛋了啊，为什么呢？我对这个里头要操心啊啊，这个道场是有与我无关，无与我也无关啊，我什么都不操心啊，佛菩萨护持啊，如果你要是一不行，哎呀，那万一被人家侵占了把我们赶走了怎么办呢？不要等他赶呐、啊，他一不高兴我就走了，知道吗？我还要他赶呐、啊，这是一个真正修道的人，佛菩萨是处处地方都给你设了道场，都自在啊。啊，所以我有这个图书馆，说老实话，啊，这个图书馆是建立的时候我不自在。啊，为什么不自在呢？图书馆定的这些课程我天天在寺里讲啊，别的地方想请我去一下我没时间，你看从前我没地方，哪个地方请我就到哪个地方去，嘿，一年到头是云游四海啊，处处做客，处处观光，多自在啊。现在我出去的受限制啊，不自在啊。那么如果这个是，这是够有因缘，这个地方同学们有因缘啊，所以有这个道场的建啊，这个道场不拒绝我在此地讲经啊，所以这些大经大论呢我们可以长时间、来讲解啊， 来做研究讨论。那么这个是有这个道场的好处。从前我们各地方去讲经啊，那都是看道场主人啊，他欢喜了我们就讲，他不欢喜了我们就离开啊。小部经绝对没问题，这个大部经啊很难讲到圆满啊。但是佛法之圆满绝不是说一部经讲完了，从头到尾讲完了叫圆满，这是我们世间人眼光里头看的圆满。佛法不如是，佛法是以开悟为圆满。他一部经从头到尾讲完了，你听了没开悟，这不算圆满。啊，莲池大师就参访辩荣和尚，啊，你只是一听，只是听了几句话，他圆满，啊，他开悟了。啊，他真正觉悟到明文利养的害处，啊，他能在一生当中都不沾染明文利养，这个是圆满。啊，六祖在忍和尚那边听《金刚经》，听到这个一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大彻大悟了，圆满。啊，那是听经圆满。啊，所以诸位要晓得。佛法里面讲圆满了，是讲你有悟处，并不是说一部经一定要从头到尾讲完啊，不一定。你的华严经佛的是佛讲华严经是七处九会啊，九次发会，在七个是七个处所啊，换了七个地方。所以我们要晓得圆满这个意思是什么。那么心不为世间这个环境所转了，如果被佛法转了，那又是法子。嗯，被佛法转了，凡夫的心啊，被五欲六尘所转了，可怜呐。学佛的人的心的时候，如果被佛法所转了，一样的可怜，是不是？啊，你这个道理也不能成就啊。所以你要亲近老师啊，你要有一个亲教师，那个亲教师就是和尚。那么这个在我们一般讲的时候，这就叫师承，你要有个老师。老师就是负责任指导你的，你要是真正跟这个老师学，你决定成就。老师教学他就是负这个责任啊，决定成就。成就这个大小那是在你自己的努力啊，在你自己努力啊，但是可以说是决定性的成就啊。那么如果你要是不接受老师的指导，没有老师，没有师承啊，这里学一点，那个地方学一点，这个学成大杂烩啊，这个是不会成就的啊，可以说是一无所成。这个诸位也知道的，一无所成啊。充其量你那个成就是什么？世间成就。你在世间呢可以做个教授，或者可以做个博士，在佛法里没有成就啊。佛法里面讲的成就最低级的是保住人身， 我这一生得佛法的利益，来生不堕三恶道，这是最低的成就啊！我刚才给诸位讲说，你要有一个清教师，有一个和尚，他给你决定性的成就，这最起码你不堕三恶道，你来生这个福报比这一生一定殊胜，你得人天福报啊，就是五乘佛法的人天的这个成就啊，一定得到啊。我们讲这个六祖大师会下成就的四十三个人，那四十三个人甲等的成就，明心见性啊啊，那个一等丙等的那太多太多了啊，那真是无法计算的了啊！你不听老师的这个指导的时候，那就是三途有份了啊，那就是没有成就了。你在世间无论你是怎么样，这个有辉煌的名，这个名闻利养，你来生堕三恶道啊，这个不算成就啊。啊，你说我们读这个《安世高传》，这大家都熟悉啊，安世高那个同学都在卧道啊，出生道他是邪身啊，他去做神，这个神呢就是我们俗话讲的龙王啊，我们本省同胞讲的马祖，马祖是属于龙王啊，这个就是不算成就啊，没有结果啊啊。那么我们也研究他为什么没有结果呢，他没有离开名闻利养，虽然是明经好师，这在我们讲很难得，三藏教理通达，讲经头头是道，又喜欢布施，名闻利养啊，他没有断尽。为什么没有断尽呢？他在分位的时候，分位就是托钵啊，托钵的这个斋主供养的这个饭菜啊不太好的话，他心里就不舒服啊，我是一个修行人，我这样对这个众生有这么多的贡献啊，这个一拨饭还是这样的，心里难过，这就是名闻利养没有放下了，心地不清净啊，没有开悟吧啊。诸位要晓得，我们今天所得的这个享受，这个享受是业报啊，我今世这个修行来生的果报，我现前这个果报是我过去的业报啊，我怎么可以说我现在这个修行已经殊胜功德，哎呀，我过去这个是业报的时候还现前，那过去业报没办法了，你这个功力不够大啊。如果你这个功德果然殊胜的时候，现世业报是可以转的，不是不能转的啊。可是转怎么样呢？转是一种殊胜的心才能转，如果念念哎呀怎么还是这样，这就转不了，这个念头怎么能转业呢？那个转业的念头时候，再苦的境界的时候，哎呀欢欢喜喜啊，这是一个转业的念啊，啊，对这个现在生活环境时候稍稍有一点不满，有一点厌恶，这个念头只有造业不能转业啊。诸位要晓得，清净心转业，染物心造业啊，所以第六第七是他造业，他不能转业啊。 我跟大家讲的时候处处为大家好，啊，你们诸位要想成就，你要把我所讲的话牢牢记住。你看看了凡句，了凡四训，了凡就是转业了，了凡就是对于自己生活有没有抱怨，有没有怨言，有没有像安世高同学那种心理，这个那个啊，你们要留意到这一点。我们读古人这些传记，要体会到这个道理，作为我们自己修学的借鉴。啊，他犯了些什么过失？这个过失遭遇什么样的后果？我们读了之后想一想，我们有没有这个过失？如果有没有，我们也有这个过失，我们将来会遭遇同样的后果。啊，洞庭湖这个龙王，哎，他很幸运呢，他这个同学安世高得到了，所以到他要遭大难的时候，他就会救他一把。啊，那么我们也造了这个业，将来也受这个果报，看看我们附近同学有没有得到的呢？只要没有得到的时候，我们将来遭难，谁来救我们呢？那他是沾了安世高大师的光啊！啊，可是安世高大师度他，啊，为他修福，也只是把他脱离了卧道，把他送到桃李天呢，去享天福去了。毕竟不能出三界啊，所以这个果报不是究竟的啊，究竟的果报最低限度要待业往生。待业往生的清净心比袁了凡那还要殊胜的多。所以我们要不把这个誓言放下，这怎么行呢？啊，那么在家的同修，我在此地要奉劝你，要求你今天的家业，你要冷静地去想一想，是你自己的吗？这个也有所有权状，那个也有所有权状，一大堆，看到都是你自己的。我今天一个同学过去了在开掉，我在这里讲经不能去，现在在这里开掉罗间，那这个一死了，试问问这个所有权状你都能带去吗？你一样都带不去啊。啊，烧成骨灰了，哪是你的？你不就吗？没有一样是你自己的。所以我们要觉悟什么？先前所有的，我常常给诸位说，我们有使用权。我用这个法律名词来说，不要所有权。啊，今天我们这个道场上，我在这使用啊，啊，我不要所有权。啊，我这个用着用一天，这一天用得很自在，明天用不用不知道啊。啊，也许明天我死了呢。还用什么呢？啊，这讲也不要用了。 你这个是心开意解得大自在呀、这个心里头一点牵挂都没有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，清净心是这样的来的、今天用得很自在，如果想到我明天还要用，你的心就不自在。你要你想你这是我所有的，你更不自在啊！你是为儿孙，跟诸位说，儿孙自有儿孙福啊！真正为儿孙是怎么为儿孙法呢？为他培福，这个是真正聪明人为儿孙啊！前天有个同学来给我讲啊，他弟兄两个。这个弟弟很聪明，但是不喜欢念书，很会花钱啊。他来给我研究，他这个家里人对他都很头疼啊。那么他是一个学佛的，佛法里面讲得很清楚，儿女是债呀、有讨债有还债，负债不来呀、我说另外就是报恩报怨的，他说不像报怨的啊，因为对待家人都很好啊，很像讨债的啊。我说既然是讨债的，那你就得还债，痛痛快快就还啊。他要钱的时候随他花，痛痛快快的还债，还了了债就完了。可是做父母的人如果有智慧，还债当中啊，为他修复啊。他说那这怎么还法呢啊？我就给他讲，我就把我印的那个大乘起心论送了他，送他三本，我这个就是方法啊。我印这个书，我是每年过生日为母亲回向啊，印一部书啊。那么这个一千本书35000块钱，你呀、为你那个弟弟，给你父母讲，给你那个弟弟是吧，印金送给他，你直接印这部书35000块钱，用他的名字赠送给十方，这个35000块钱还他了。还他怎么样呢？给他赔福了啊！他与一切众生广结善缘，这是方法。更殊胜的这个功德利益呢，你比如说我们这寒暑假期间办大专讲，你出功德，我们办一次讲座大概是10万块钱，你拿10万块钱用它做功德主，这个10万块钱还他啊。办这个10天的讲座，与一切众生广结善缘，这就还他10万。这个还法就是，他既不拿去吃喝嫖赌去造罪业，还了他的钱，是已经替他赔了福啊。这个还债法出来，将来这个人他心意会转，会变成社会上一个好人啊，会变成一个这个国家有用的人才。这个还法，这是有智慧的人还债还法了啊。否则的话，他这个钱还是拿去吃喝嫖赌，他怕去糟蹋，造无量无边的罪孽。你看他一年要多花多少钱？他们家有钱了，那是个大财主啊，有钱了啊！你看他一年花多少钱？你把这些钱是拿去他做功德。那么我又举例子啊，这个过大专院校啊，过去这个大藏经刚刚出来的时候。那个时候预约价钱很便宜，7000多块钱一部，我买了10几部啊，赠送给这个各学校的图书馆啊。像这个事情那都是还债吗？都可以还债吗？你们家里有的是钱吗？用这种方式来还债啊，如果你真正觉悟去，你这个弟弟能救回来啊。 将来跟你的一家人相亲相爱，啊，给他佩服啊！所以为儿女佩服的时候，应当要在这些方面啊，要晓得这个是真正功德利益了啊！特别是在这个佛门正法啊，你要知道正法啊，在佛门里面修福，这个福报无量无边。啊，这个父母一转变为他大恩，恩得主了，他自己不会做吗？你替他修，替他修福，啊，替他培福，这是世间人他不懂啊。啊，我给诸位说，我今天得自在。啊，我的自在从哪里得到的呢？你们大家都看到的。我是十方供养一点一滴的时候，通通布施出去。啊，如果我是我还我有我所有，那就坏了。啊，我要据有己有，就不自在了。啊，你目前有再大的财富，你都不自在。啊，你像佛光山的信友。这个万佛寺的身应法师啊，见到我的时候，哎呀，还是你自在呀、啊！我说我当然自在呀、啊。啊，他为什么不自在呢？他一天到晚操心的事情太多了。为什么？他所有的太多了，有的越多，操心越多，越不自在。你要想自在的时候，通通放下，什么都没有啊，就自在了。这个理我说起来，哎，你们也听听，哎，不错，也点头。你就是放不下了，换一句话说，你还是不自在呀。通通舍尽了，你所得到的是一切，圆圆满满。啊，你不肯舍，你所得到的就是那一点点。有限的一点点，而且还得不到，还会失掉啊，随时会失掉啊。所以这个第六识、第七识，它的这个功用你要搞清楚啊。你善用它啊，修行正果、成佛、做足是它。你不会用它，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，叫你堕三途啊，受轮回，也是它啊。所谓是罪魁功首，那个造罪业他第一等啊，你要说他修功德他也是一等啊。这个就指的第六也是啊。所以先要他稳定啊，专一就会成功啊。可是你自己一定啊要去找他为什么不专一，要这样找这个原因啊。找到之后把它消除，心自然的清净啊，就专一了。那么这个地企也是很思量啊，这旁边住的他有定所，他跟这个第六意识他不一样啊。第六意识无有定所，一会儿想东一会儿想西，这个地企是有定所啊，定在哪里呢？是我执。所以有定所不好，是迷惑啊，所有烦恼的根源都从他身上啊。有了我了，当然就想有我所有啊。如果你要是看破了，我都没有了，哪来的我所有呢？啊，那么到后面我们再细讨论啊。第八呢，含藏艺术啊，我这个地方住的是 藏是包含，藏是收藏，啊，艺术就是因缘果实，啊，它是会变的，啊，是变异成熟，啊，怎么个变异成熟法？下面再说，啊，下面再讲。那么诸位呀，再看这个注二，啊，注二呢给我们解释，啊，这个心，这个解释这个八识的性质，啊，首先说呢，不动为心，嗯，这个第一表里头用这个圆圈做个符号啊，做个代表，啊，真心就是真如本性，啊，真心呢是不动的，啊，不动的真心里面呢具足无量的智慧，无量的德能。佛与大菩萨呢就是住在不动这个本性，啊，你说经里面常讲的，啊，这个八地菩萨了，证得了这个不动地了，啊，不动地了。换一句话说，八地菩萨准阿赖耶为大圆净智，啊，这个就是不动地，啊，所以八地以上的菩萨那跟如来的果位上实在没有什么两样，他所用的心就是大圆净智，心要是动了，只要有一念妄动，这就变成实了，啊，前面第一表里面我们说过，这一动啊就变成实了，实这是变成实，这个实我们叫它的阿赖耶识，极其微心，这是阿赖耶识，啊，这个是说明阿赖耶识。极是什么呢？极种，极或种子，无量无边的种子，啊，通通收集在阿赖耶里，阿赖耶像个大仓库一样，啊，十法界一真庄严，这些种子啊，通通都在阿赖耶识里头，啊，这是极的意思，啊，其呢就是其现行，就是其作用，啊，这个唯心，这个心就是第八识。在这个第八明心，啊，这个是第八识。那么诸位要晓得，这个即起两个意思是同时的，啊，你比如我们来说，我们讲这个现起，眼前一切这些现象，这就是阿赖耶的起现行，这个现行呢是刹那刹那现行，所以这个现行呢它不是真的，啊，我经里面讲啊，一弹指六十刹那，一刹那九百生灭，你就想想它这个现行啊是生灭的，啊，这个生灭的现行啊是前后不相道的，个个是独立的，就好像我们看电影的底片一样，张张是独立的，但是它的速度太快了，我们眼睛看花了，啊，我们十法界一真庄严现行的状况就是这个样子，